好，孙老，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的底层逻辑。那在日常生活当中，相信我们都很熟悉中国人的一些特性，比如说没有公德心，极度自私，喜欢占便宜等等。那尤其是中国底层，整个底层祸害是非常的严重。那么像这些呢，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人的一些特性。但是在这些共同特性背后，是不是有一种底层逻辑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另外需要说明一点，就是今天我所讨论的现象不限于中国国籍的人。那我所说的中国人呢，他更多的是一种道德状态，是一种生活状态。那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肤色，说什么语言，居住在什么地方，你都有可能是道德上的中国人。那这种所谓道德中国人的特点，我刚才也列举了很多，但是所有这些特点呢，都可以总结为同样的一个特征，就是所谓的极端的利己主义。那么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呢，就让中国人的普遍道德水准非常低下，甚至比动物更低。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所谓的极端利己主义。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所谓利己主义的定义。利己主义按照通俗的说法，就是一切都从自己利益出发，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完全不考虑别人。那如果更为严谨一些的话，还应该从理论上对利己主义进一步的细分。有一种在心理学和伦理学上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所谓的心理利己主义。这种理论认为，至少在心理层面而言，人的所有行为和想法其实都是利己的。美国的哲学家乔尔·范伯格曾经在题为《心理利己主义》这个论文当中解释过这个概念。他写道，心理利己主义认为，任何人最终能够渴望或追求的唯一事物就是自己的利益。没有一个心理的利己主义者否认，人们有时确实会渴望自身福祉以外的事物，比如说他人的幸福。但是所有心理利己主义者都坚持认为，只有当人们将他人的幸福视为实现自身幸福的手段时，他们才能够渴望他人的幸福。那么也就是说，人们主动选择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心理的层面让自己获得满足。无论具体表现的行为是对自己有利还是对他人有利，其心理基础都在于自身。但是我们要看到，事实层面确实存在利己还有利他的行为。换言之，虽然在心理层面具有共性，但是在事实上，人们明显会做出利己行为还有利他行为啊，这个区别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解释框架之下，我今天主要想讨论的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在具体的行为上表现出完全的利己主义，同时基本没有利他行为。中国人所特有的这种行为模式，他的心理机制，他的社会机制，也就是说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那么从最小的生活琐事来看，中国人基本上是没有公德心，而且极为的自私，以自我为中心。比如说人们至今也没有养成排队的习惯，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不顾他人进行争抢。中国人喜欢大声说话，大声开着手机，不管不顾周围人的感受。而且中国人开车非常喜欢狂按喇叭，就算在城市的拥挤居民区也是如此，丝毫不在意给别人带来的噪声污染。再说大一些，中国人在上学考试的过程当中，那完全是在进行一种单打独斗的排他式的竞争。那么如果你的同学失败没有考好，那对你才是最好的消息，因为你的名次会因此上升，被录取的机会会增大。所以中国人在青少年阶段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单打独斗，极端利己主义的教育模式。学校本身根本就不会培养同学们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利他的行为。那么之后到了职场竞争，乃至于择偶和婚姻的阶段，中国人其实也是百般算计，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盘算，希望别人倒霉，希望自己步步高升。那么职场的阴谋诡计，婚姻家庭的阴谋诡计数不胜数，不管是同事、朋友、配偶、亲属等等，这些人对于中国人来说全部都是需要防范的外人，而且是随时可以为了利益而抛弃牺牲的人。那么如果再上升到政治国家层面更是如此，所有在中国从政的人全部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搞政治不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而是为了给自己谋利益。中国的古语说得好，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和穿。那么到今天，这种利己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官员集体贪污，政府根本就是民众财富的收割机，中国政府的功能基本上就是官僚阶层用来损人利己的工具。那么总体来说，中国人从最为琐碎的生活细节到最宏观的政治层面，都是完全的贯彻了极端利己主义。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巨大的酱缸之中，为自己疯狂的捞好处，顺便恶整别人。那么以上说的这些内容，中国人自己不会察觉，因为他们早已经习以为常。汉朝刘向编写的《说怨》当中就有一段话说，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白话来说呢，就是在一个恶臭的环境待得太久，自己就会被慢慢同化，不会觉得恶臭。但是在事实上，这种恶臭的环境并非正常环境，在恶臭环境之下的极端利己主义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反常表现。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人之外，几乎不存在完全利己毫不利他的族群，不论是在人类当中还是在动物当中，都很少存在这个情况。但好像中国人是一个例外，它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 那么我们先说动物，在动物界当中当然也存在利他行为。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摒弃一种无知愚昧的观念，就认为动物世界完全是弱肉强食、自私自利的丛林社会，动物是极为自私的。那以上的这种认知实际上违背了现实。动物学的研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动物都会表现出利他行为，甚至为了别的个体而牺牲自己。那么这里就要提到一本书，就是动物学家贝科夫和皮尔斯撰写的《野兽正义：动物的道德生活》。这本书就解释了动物为什么会存在利他行为，这个其实是生物演化的自然结果。利他主义的生物学基础，或者说脑科学的基础，就是大脑中所存在的镜像神经元。那么这种神经元就决定了这个动物是否具有感情投射、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能力，因此它是与共情、信任、利他主义等等行为有直接联系。那么作者在书中写道，镜像特性的神经元广泛分布于我们的大脑当中，通过想象自己做出和他人同样的行为，并且在心理上将自己投入到另一个人的立场当中，镜像神经元使我们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行为。那么这种神经元呢，就是为了发展出语言还有复杂合作而进化出的高级的神经元。因此共情能力、利他主义，它其实是大脑演化产生的高阶的生物能力。那如果纯粹从演化角度来说，人和动物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它都是生物演化历史当中的一个阶段或者是分支。那实际上研究人员在哺乳动物的大脑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镜像神经元。那这些神经元被激活的时候，动物就会产生同情心和利他行为。那么比如说有实验人员把两个小白鼠关在互相可以看到对方的笼子里面，在正常情况下，实验人员向一号小白鼠投放食物，它当然毫不犹豫吃掉了食物。但之后呢，实验人员在向一号小白鼠投放食物的同时，利用自动的电击装置对小白鼠二号实行轻微电击，那电击就马上让小白鼠二号感到非常大的痛苦。这个电击的痛苦过程被一号小白鼠看到，那很快一号小白鼠的镜像神经元就被激活，他的大脑已经把自己吃食物和二号小白鼠被电击这两个事情联系了起来，因此他主动选择不再吃投放的食物，宁愿自己挨饿也不想看到同类遭受电击。这个就是典型的利他行为。那同类型的实验也被用在了猴子身上，猴子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那除此以外，具有利他行为的动物也包括智商很高的鲸类，比如说座头鲸、抹香鲸、虎鲸等等，它们的大脑复杂程度和人类更加类似，都是具有结构较大的梭形细胞。这种大结构的脑细胞就赋予了它们感情投射的能力，它们可以感知和想象对方的痛苦，模拟对方的处境。这种设身处地的感情投射能力，也就是利他主义的生物学基础。那么反过来说，什么样的生物不具有共情能力，不具有利他的能力呢？就是脑部进化水平很低，非常简单的生物，比如说昆虫类，或者更为简单的真菌类。那种极端的利己主义、完全没有利他行为的物种，其行为模式就等于低等生物。
那么话说到这里就非常有意思了。那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中国人和其他所有人种其实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人类的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但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道德的表现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呢？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普遍奉行极端的利己主义，让他们和别人都不一样呢？那么如果说人类的本性当中就含有利他主义的动机，那么中国人也应该一样，也应该是一个有利他动机的民族。那么所以说现在中国人这种绝对利己主义的特征呢，它肯定是受到了外力干扰，因为一个外部因素让中国人发生了变异。那么至于说为什么中国人会发生这种变异呢，就要谈到人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中国人他的特殊的互动方式，这个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今天的现状。
让我们回到节目开始的内容，也就是利己主义的结构。在心理层面上，人们可能真的是具有某种普遍的利己心理，但是在行为上，人们的具体行为普遍来说是分为利己和利他行为。刚才也提到了，利他行为是生物演化产生的结果，具体来说，这种能力来自于高等生物大脑当中的梭状细胞和镜像神经元。那么按照科学的逻辑来看，当大脑相关功能区被破坏或者被抑制的时候，大脑就会失去利他行为的能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答案就是需要创造特定的外部环境，还需要人的大脑与外部环境产生特定的互动。这个外部环境就是指政治环境还有社会环境，这种环境必须持续的破坏人们之间的信任。那长期如果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人们就会倾向于认为他人不值得信任，也不值得为他人做任何付出。那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那么在中国，人们相信利他行为是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比如说路上遇到老人跌倒，不应该帮忙扶起来，因为老人很有可能会讹诈你的钱财。如果遇到别人寻求帮助，最好也是不予理会，因为这个大概率也是诈骗。那么一个人和人之间互相欺骗的社会，最后会彻底毁灭人们的信任，毁灭掉利他行为的基础。那这种社会的形成和目前中国政府有直接的关系。
1949年之后，中共建政之后几十年时间，通过各种政治运动鼓励人们互相举报，告密揭发，就算是最亲近的人也不会放过。那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就彻底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塑造了一种人人互相伤害的社会规则，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举报者，都可能随时背叛自己。那这种政治环境实际上形成了对于中国人大脑的刻意训练，当中国人试图进行利他行为的时候，往往会得到他人的背叛欺骗，甚至会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那这种不愉快的人生经验会让中国人大脑产生负面反馈，大脑会在潜意识当中告诉自己利他行为会带来负面效果，因此以后不要进行任何的利他行为。那久而久之，这就形成了一种固化的回馈机制，那么人们与这个社会的互动方式就慢慢变成了极端的利己主义，完全抛弃了利他行为。那么具体到人的脑部，在这种机制之下，人的大脑会主动选择去抑制那些可能产生利他行为的功能区，比如说之前提到的梭形细胞还有镜像神经元，它们的功能会受到抑制。而在人脑的伪状核区域，也是主导信任的行为，那么这些区域的神经元也会被主动的关闭，就像是熄灭的灯泡一样不再点亮。那么按照生物演化的一般规律，某些表现型的生物特征虽然不会立即遗传给后代，但是在外界长期环境的压力之下，经过很多代人的繁衍之后，就有可能永久性的转化为基因型的特征，也就是融入血液之中。那中国人的极端利己主义正在经历从外部表现型到内部基因型的转化过程。那实际上中国人极端的利己主义、极端自私，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确实是产生于长期以来对大脑的特定功能区的屏蔽和阉割。因此说中国人是脑残，这个绝对不是谩骂，而是在描述客观事实。那换句话说，中国的所谓集权专制统治，它其实是有脑科学还有生物学的基础。中国历朝历代的专制政权都是专业的脑科学家，在对中国人大脑进行生理性的改造之后，极端利己主义就成为了人们普遍的行为特征。这个对于专制政权来说，明显是有利于他们控制社会，巩固统治。因为当人们都毫不利他，完全自私的时候，就必然无法团结起来对抗政府。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渺小的个体，被强大的国家政府所控制。但是这个事实是不是说明中国的专制政府非常高明，说明他们治国有方，统治技术高超吗？并非如此。实际上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专制政府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社会彻底的失去利他主义，变成绝对利己的社会之后，那么这个状况最后会造成社会的崩溃还有瘫痪，就连专制政权本身也会被社会性的崩溃一起毁灭。集权专制政府在今天巩固统治的方法，在未来反而会造成自我的毁灭，现在可以让你登上权力顶峰的东西，在日后也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那以上这一番说法也是有科学研究基础的。实际上最近几十年关于社会复杂性的研究早就告诉了我们，社会的信任度还有利他行为非常的重要。如果用经济学术语来描述利他行为，那么就可以叫做强互惠的行为。那强互惠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秩序的根源不是因为自私，而是因为存在无偿的利他行为，广泛的利他行为才是合作的基础。而且当人类演化到高级阶段之后，就会自愿地承担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群体规范的人。这里所谓的惩罚，就是群体内部会用道德和强制手段去制止占便宜搭便车、欺骗等等损人利己的自私行为。那在国际知名的圣塔菲研究所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当中，就由社会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赫伯特·丁济斯以及萨米尔·鲍勒斯联名发表的报告，题为《强互惠的演化》。这个报告就认为，人类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延续和发展，就是因为群体内部它有强互惠的行为，或者说利他的行为。那这种行为在原始社会阶段就一直存在，非洲的原始民族布须曼人当中至今都保留了明显的强互惠行为。在狩猎和采集的社会，如果缺乏利他行为，缺乏互助行为，最后的结果就是无法生存。所以在布须曼的恐族群体当中，族群会对那些不愿意共享食物和资源的人进行惩罚，也会对自己不劳动而享受别人劳动成果的人进行处罚。这种处罚更多的是一种公开的羞辱，还有道德压力，以确保人们能相互信任、相互合作。那举例来说，如果在打猎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合作围猎一个猛兽，那么这个过程就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但是如果成员当中有大量的人选择搭便车，故意在围猎的时候偷懒，躲在一旁，那最后很可能造成围猎失败，而且本方成员很可能会被猛兽反杀，会被团灭。也就是说，贪生怕死、占别人便宜的极端利己主义会造成本方的成员团灭。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战争的时候，如果战争期间大量的本方成员选择自私自保，躲在后方不主动出击，那么这支军队到最后是没有战斗力的，其结果就是被对手团灭。那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就是人类自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必须实行利他主义，群体当中需要有大量的个体自愿地奉献自己，自愿做出牺牲，为群体利益而行动，而且必须毫无保留地相信他人，这个就是利他主义行为，也就是强互惠的基础，它其实是为了生存。
这个就是为什么原始的宗教和祭祀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产生，因为群体内部的道德、利他主义的精神动力都需要宗教来支撑，那以此为基础才会产生强互惠的行为，群体内部才有秩序，才有合作，这个群体才有可能稳定的生存下去。那与之相对，这个研究报告也说明，内部如果缺乏强互惠的行为，这种种群呢，它的适应能力还有生存能力就会更低一些。那么根据经济学的基础模型做推算，假如说一个种群内部完全没有信任感，彻底失去了利他的行为，那这个种群必然会崩溃和灭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自私自利、完全利己的种族，每一个种族多多少少都有利他行为，因为完全利己的种族在历史上早已经灭绝了。那么回到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极端利己主义这个趋势在最近几十年得到了空前加强。那么在古代，虽然中国这个地方它的人呢也相对自私、相对小气，但是毕竟这片土地还是存在一些强互惠的行为。比如说在中国华南地区，依靠宗族祠堂所组成的基层社区内部，它依然靠伦理道德维持了很强大的利他行为，因此它存在强互惠的基础。而除此以外，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比如说祖先崇拜还有民间神奇的崇拜，都是在道德和精神上减少了绝对的利己主义，让社会还可以维持基本的合作，维持基本的秩序，不至于崩溃。但是在1949年以后，共匪专制政府彻底铲除了民间信仰，铲除了民间秩序，不管是祖先崇拜还是神奇崇拜都被制止，同时呢，他强迫人民群众互相告密、互相揭发，用极为下三滥的手段互相斗争，就彻底瓦解了民间的道德基础。那从此之后，中国人实际上已经被改造成了另外一个人种，也就是历史上那些已经灭亡的内部没有强互惠行为的人种。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无法互相合作、只会互相拆台、互相算计、极为自私的种群，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低的，只要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这个族群就会显示出各种不适应，而且很快就会被团灭。那如今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说气候环境等等自然环境因素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在整个巨变之下，只有懂得利他、懂得合作、适应能力强的种族才有机会生存下去。那中国人作为一群极端利己、极端自私的人，作为一个没有强互惠行为的种族，自然他的适应能力是极为低下的，因此被团灭的概率也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中国人经常在说一句话，就是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关于这个大变局，有很多人都在解释，解释半天呢说不清楚什么意思。那今天我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意思。那所谓的大变，就是指整个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由于中国人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物种，所以当面对这个巨大的外部变化的时候，他们的适应能力、他们的调整能力就非常低，所以这个就很有可能造成中国人被团灭。所以这个百年大变局其实就是一个团灭局，中国人要被团灭了。那当然了，正如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的，今天所讨论的中国人他不是一个国籍，而是一个道德状况。那只要你极端自私自利，完全不利他，没有同理心，没有任何强互惠的行为，那么你就是一个道德中国人，你最后绝对会被团灭。所以说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故事，就是给全人类提了一个醒，让大家好自为之，这个就是中国的真正价值。好，今天就是这些，下次再见。